各位竹北圣礼堂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虽然在这疫情泛滥的时候，他仍然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先进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借着网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侍奉他，荣耀他。我再次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在这个时候，再跟各位家人、弟兄姐妹，在网络上面见面，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现在来分享我的投影片。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家人们、弟兄姐妹们，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我们这些称为你名下的子民，如果我们若能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远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相信你在天上必定垂听，赦免我们的罪过，医治我们这块大地。主啊，求你的怜悯、恩典、恩惠与慈爱大大的降临在台湾这块地方和住在这块地方的子民，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我们把整个聚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国际社会里面，有一个国家的领袖，不管别人怎么样提醒他，他还是天不怕地不怕。我想大家都能够猜到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北韩，也就是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从他上台以来，不论国际怎么样警告他，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多次的禁运，美国甚至威胁要用武力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照样继续试射他的导弹和进行核子试爆。其实北韩的核子武力已经到了令人步步惊心、非常令人害怕的一个地步。2017年7月28号，金正恩在现场观看了火星14洲际飞弹的这个试射，那一次试射是成功的。火星14洲际飞弹的射程10000公里，可以涵盖部分的美国本土的本岛。北韩甚至宣布这种飞弹可以在空中就爆炸，多弹头的，装上氢弹的弹头攻击美国的本土，相当令人惊讶。在去年2020年的10月10号，北韩举行了一个午夜的一个阅兵典礼，庆祝他们所谓的劳动党建党75周年。在那一次夜间的这个阅兵大典上面，北韩展示了一枚火星15洲际飞弹及一枚新型的潜艇的发射的导弹。这一种火星15型的这个洲际飞弹射程可以到13000公里，基本上涵盖了整个的美国。所以不论国际怎么样来警告他，不论国际的压力有多大，金正恩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人所发表的演讲和他平常 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言辞，你可以发现他对于外面世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他只随着自己的意识在做事情。一个人呢，他之所以会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通常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个人认为他有确实的实力，能够掌握所有的环境，有十足的把握控制整个局势，所以他可以无畏，天不怕地不怕。另外一种原因呢，很可能是这个人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纯粹是因为他的无知，所以导致了他的无畏。像金正恩这样的人呢，手里拥有洲际飞弹，拥有核子武器，就有点像倚天剑跟屠龙刀落在一个疯子的手上，令人非常的担心。但是他自己怎么样？一点都不担心，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如果说是无知所造出来的错误，对一些人民或者对于一些世界上的局势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还可以挽救，比如说疫苗的问题，我不用多讲。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因为他的无知而得罪了神，对神无所敬畏的话，你知道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吗？你知道这个人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吗？我想我过去在各位家人中间分享过好几个王啊，这都是在疫情的当中，我在思考从旧约的这些几个好的王、出名的王，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到什么叫做属灵的新冠病毒。人对于实质的新冠病毒我们非常的在乎，哇，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各种各样的防疫工作，尤其现在这个 Delta Virus 非常的可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属灵里面也有所谓的新冠病毒，它不知不觉的用欺骗的方法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侵蚀到我们的属灵的情况。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王，这个王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他的名字啊，因为常常我们在讲宣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宣教的时候，都会用到一段经文，那就是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蒙召的那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提到一个王，讲到怎么样，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乌西亚。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乌西亚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在历代志下第26章一开始就讲到，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亲作王，那时他才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也就是与寻家别，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这里第26章一开始就讲到乌西亚，乌西亚16岁作王，接替他的父亲亚玛谢，因为亚玛谢那个时候被以东掳去，成为人质，所以国内无王，所以众百姓 all the people 拥立 乌西亚作王，那个时候他才16岁。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你16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但是乌西亚16岁的时候就已经作王，他不是只有作王而已，他开始在准备，一直等到他的父亲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也就是以寻加别。如果说你在图上可以看到以寻加别在什么地方，在犹大地最南边，也就是犹大国南边的一个出口。这个港口非常的重要，这个港口可以让犹大国跟非洲跟印度洋产生连接的关系，可以进行贸易啦，可以进行交往啦。这个地方本来原来是属于犹大国的，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属于犹大国的，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国家。但是后来因为王国的分裂，因为这些王不争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借着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来惩罚他们。所以这块地方以寻加别就被以东抢去。我想亚玛谢之所以会跟以东作战，主要的是想把以寻加别抢回来。现在乌西亚作王了之后，他把以寻加别抢回来，在他的父亲过世了，因为那个时候父亲是在这个以东人的手上，在他父亲过世了之后，他把以寻加别这个地方抢回来。我们知道王国分裂了之后，国势日渐的衰退，外族一直侵犯犹大跟以色列。但是在这段期间里面，不论以色列也好，犹大国也好，有一个中心，有两个王，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北边这个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南边这个就是乌西亚。耶罗波安二世跟乌西亚基本上是把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那个整个疆土把它收复回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你看乌西亚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之后，不但收回来，而且怎么样，重建那个港口。所以你可以看到乌西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王，才16岁做王就能有这样子的远见，而且犹大众民都支持他， All the people。 所以各位家人，每一年我们安立新的执事的时候，是不是总会问一个问题，大家是不是支持这些新的知识，这些神的仆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有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一起同工。所以 all the people 不是只有王的责任，全国老百姓支持他。你看在历代之下第26章3-5节里面有更详细的一个记载，他说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很长的时间了，除了马拿西以外，这个是第二个最长时间的一个王，52年。他的母亲叫耶克利亚，是耶路撒冷人，后面讲到对他的评价，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小通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你看他开始的时候效法他父亲亚玛谢所行的，而且呢他有一个好的老师， 这里讲到说小通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所以神就使他亨通。其实啊，读到这样子的说法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为什么？如果说你记得圣经里面记载约阿斯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记载。约阿斯什么时候是好的？什么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正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好的老师，有一个好的祭司，叫耶和耶大。圣经里面就是记载，当耶和耶大在的时候，约阿斯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耶和耶大不在呢？哎，约阿斯就变了一个样，所以有始无终了。这边有类似的记载，所以你让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怎么样？纠结，到底乌西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有好的老师的时候，哎，寻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怎么样？赐福于他。你看，他的文字武功相当的不得了。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非利士人所建的城，在那个地方重建。在雅实突境内又建了一些城，这里特别提到，我用 boldface， 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儿巴利的阿拉伯人。非利士人在犹大国的什么地方？西边。阿拉伯人呢？在东南边，并米乌尼人，也就是以东，在他的南边。亚门人也给乌西亚进贡，亚门人在什么地方？在东边。所以基本上乌西亚把过去的师徒通通给抢回来，一直到怎么样？埃及，跟埃及为界。所以他甚是强盛，神保护他，所以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一个中心的时代，神帮助他。乌西亚不是说只把这些地方抢回来就算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哎，他整军精武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记载，26章第9到第10节里面讲到，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及城楼，他加强他的防御工事，且甚坚固，而且呢，挖在旷野和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有点像我们的万里长城建烽火台，并且挖了许多的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甚喜悦的农事。他除了加强他的防御工事以外，他另外做了一件事情，挖井，还有怎么样呢？开阔土地。哎，这里并不是说讲乌西亚是一个农业专家，或者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哎，想到说他以后退休之后啊，准备过田园生活啊，所以呢，他特别的喜欢，哎呀，葡萄园啊，怎么样来种农事？不是的，他有他的意义，是在做什么事情？也就是我国的屯兵制，就是说，当一旦敌人围攻、包围以色列的时候，包围犹大国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能力可以维持一档相当长的时间来对抗外族的侵略。所以乌西亚时代犹大国并没有受到侵略，还有好好的准备。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是有计划的一个人啊，因为他怎么样呢？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但如此，乌西亚手上兵强马壮，你看他下面的兵军兵有多少？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而且他怎么样呢？能够把这些军队组织起来，啊，有书记长，有书记官，把他点数这些军队，而且有王的将军哈拿尼亚带领他们，所以他这个军队非常的强盛，有能力，有勇士，有组织。 不但是有能力有组织，而且怎么样，有装备。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蛇机旋。你知道以色列人一直处于劣势，为什么？因为他的兵器没有腓力斯人好。如果说你熟读撒母耳记，你就知道当扫罗大卫时代，他们一直打输腓力，一直输给腓力斯人，因为腓力斯人手上有铁器，用铁来作为兵器，以色列人手中没有，所以这是很吃亏的一点地方。在冷兵器时代，有铁器是很重要的。但是乌西亚不一样，他给他的军队怎么样，非常好的装备，看盾牌、枪、盔、甲、弓、甩石的机旋，又在耶路撒冷时巧匠啊，做机器安置在城楼和教堂，用以发射、发箭、射箭发敌、发矢啊，射箭发矢，所以他是很有组织的。所以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各位家人，这边我跟大家提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字，你看我用 boldface 打出来，非常的帮助，这里有点奇怪啊。假如我问大家说，这个非常的帮助从哪里来的？那我想你一定会说，那是从神而来的。也许，也许圣经里面常常用神来的奇妙的帮助来解释神给人的恩典。比如说像以赛亚书里面就提过，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上帝说我要亲自的在他们中间要行奇妙的事，也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所以如果说你记得基督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常常说，在这个人的身上要彰显神的作为，奇妙的事，非常奇妙的事。但是啊，你如果说看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是非常的帮助，他没有提到说是神的帮助。如果说你看我们开始所引用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是神的帮助，神帮助他。其实如果说你仔细读历代志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里面描述说乌西亚怎么样整军经武，乌西亚怎么样励精图治，没有再提到神的帮助。乌西亚开始在当国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所以他敬畏神，有好的老师带他，他也知道神会祝福他，他也知道说神赐给他能力让他扩张他国家的版图，所以有好的基础让他能够把国家强盛，恢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疆土，当然要感谢神，归荣耀给神。但在这个好的基础上面之后，继续的把扩张领土或继续的加强了国力的时候，这个就是谁的功劳？这个帮助从哪里来？从这段经文的解释你就可以看到，百姓的功劳、士兵的功劳、将军的功劳、巧匠的功劳，这些人都是非常的帮助。说到最后，也就是自己的功劳。各位家人，乌西亚认为他的人生有两个起点。第一个起点是他刚做国王的时候，是他需要靠神，他需要敬畏神，所以在这个起点上面神帮助他，给他带来祝福，让他国力强盛。但基础稳固了之后，乌西亚认为他的人生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是第二个起点，神还是帮助他，可是从神的帮助变成非常的帮助，已经开始慢慢的让他变得无知。因为从这里看到从人来的帮助，自己的能力不再是神奇妙的恩典，所以祝福越多让乌西亚越发的无知，认为自己了不起啊，竟不知道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让我们自己检讨一下我们自己。人生应该有几个起点？其实只有一个。我们原来早就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次生的来空空而去，其他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但很多人为自己想到第二个起点，其实那就是骄傲无知的起点。其实乌西亚的这个毛病我们也会犯。你看，当初我们来主科，当初我们来新主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开始我们事业的发展，对吧？口袋里面可能没有多少钱，但在那一段日子里面开始努力的时候，开始打拼的时候，哎，我们寻求神，我们依靠神，也感谢神的恩典。可是慢慢的，当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当我们有优渥的收入，当我们买了房子，当我们开了新的车子，哎，存款日渐的累积，哎，似乎我们有一个新的起点。当然在这个新的起点上面，我们仍然会说感谢神，但那种感恩会不会就是当初那一种的感恩？程度一样不一样？感觉上一样不一样？还是我们嘴巴上面讲一讲而已？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常常求神光照鉴察，让我们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的话，哎，不知不觉中属灵的 Delta 病毒就会侵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神的更多的恩典当中，却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无知。我告诉你，人生只有一个起点，不论你现在有多少，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其实都是神的祝福。大卫为什么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地位，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财富，有多大的能力，主要的是不论他是在什么位置上面，他的年纪有多大，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只有一个起点。我举个例，当大卫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其实在之前他已经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犹大人拥立他为王，但是他把国都迁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连以色列人也拥立他为王。在他的手下，以色列跟犹大成为一个联合王国，开拓了空前的疆土。大卫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约柜迎进大卫城。当大卫把约柜迎进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就是大卫的妻子，从窗户上观看，看到大卫王在干嘛，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跳舞。米甲怎么样？轻视他。所以当大卫回到家里面要去给眷属们祝福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什么？讥笑他，在骂他，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和婢女面前露体了，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在笑他。露体并不是说赤身露体，在米甲的眼光中，其实米甲的眼光其实从扫罗而来的。一个做王的人应该怎么样？哦，一个做王的人应该有做王的威仪，对不对？一个做王的人有做王的架势，一个做王的人应该穿紫色的袍子啊，一直到地上，一直到遮盖他的脚，这是做王应该要有的样子。但大卫呢？如果说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大卫在迎接这一个约柜的时候，大卫是穿以弗德，哎，细麻布的以弗德，在约柜的面前跳舞，好像一个普通的人，好像一个牧童一样，回到他当年做牧童的那一种赤子之心。他不是穿紫色的袍子，哎，不是什么，不是有威仪一大堆的这个侍从跟着他，一面拿着这个铃，一面拿着鼓，一路跳舞。所以米甲说，你根本不成体统，不像个君王的样子，没有君王的架势，所以看不起他，讥笑他，骂他。大卫怎么说？这是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家，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耶和华立我为君，所以我必须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的卑微，看自己为轻贱的。他会说我更加的卑微， 更加的这个看自己为轻贱的。所以大卫从来没有忘记他出生一个牧童，大卫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过去。大卫不说，哎，我当了君王之后我有君王的架势，跟扫罗不太一样。所以你看，神告诉撒母耳，要撒母耳去告诉大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从羊圈中把你拣选出，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名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各位家人，上帝在这边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上帝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为的是什么？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上帝要我们时时的提醒自己。所以大卫为什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然大卫有很多的毛病，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我们再来讨论。但大卫有个很大的秘诀，就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卑微。他对于神的心一直是像那个十六七岁的那个牧羊人一样，有一个赤子之心。所以各位家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回转，有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们卑微，我们不配。其实原来就是讲说，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学识、地位、财产、儿女、家庭，通通都是神赏赐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卑微。其实啊，我们讲这些忘记自己的卑微啊，蛮违反人的本性的，对不对？世界上的人啊，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提自己过去的卑微，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有看到很多政客啦，看到很多的明星啦，对不对？当他们出名了之后怎么样呢？想办法美化自己的过去，对不对？甚至用假的学位来增加自己的这个荣耀的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跟人性是违背的，掩饰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一样，不是这样子。上帝要提醒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过去的卑微，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跟大卫立着永远的约，大卫之约，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名为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其实这个人毛病多得很，对不对？但是在他的失败的当中，上帝仍然坚守他的约，因为基督耶稣将要在大卫的家族里面出来，出自于犹大支派大卫的家族。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卑微的过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在生命记里面，耶和华提醒摩西，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呢，但下到埃及之后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却成为奴仆，做苦工了。但是怎么样，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呼喊，上帝听到了他们的哀求，所以上帝拯救他们，他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定大而可畏的是神迹奇事，将整个以色列民族带离了埃及，领我们进入这块地方。弟兄姐妹，上帝用大能的双手伸出他的膀臂，大而可畏的事，令我们能够有机会到新竹这个地方来，能够有机会在竹科工作，能够有机会在青椒工作，对不对？我们原是一无所有啊。那或许有些人说这个你这样讲不是很公平啊，很不服气。那难道我过去经年累月的学识，我的努力，我的聪明，我的才智，我的能力，我的人脉，加上我家人的和朋友的帮助，这都不算吗？我告诉你，我们刚才提到乌西雅和耶罗波安二世 是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两位中心的这个君王，在他们的手下恢复了以前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这个疆土。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乌西亚能够恢复那个时候的疆土，能够这么有战功，恢复所罗门时代的版图？因为那个时候国际的形势啊，亚述刚好在内战，亚述自己本身自顾不暇，他哪有时间管你，所以才能够让乌西亚盛世强盛。所以到了后来以色列国怎么样，哎，能够维持了一段时间。你想想看，乌西亚之后有一个王叫西西家，其实西西家也是相当不错的，很可惜白活了15年，我们以前讲过。但西西家时代你看碰到什么事情，亚述国就兵临城下，看到乌西亚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他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说这是我个人的努力，对，你努力，但谁给你这样的机会，谁给你这样的环境，我们要深思。说穿了，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全部是上帝的恩典。各位家人明白吗？不要只看到自己，不要只看到周围的一些事物，然后就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不要认为自己的学识、才干、能力、聪明、才智、人的帮助都是我的。乌西亚就是犯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更广的图画，我们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乌西亚一样变得无知。乌西亚怎么样无知？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恩典，他变得怎么样无知？在历代之下里面两次提到怎么样乌西亚强盛， very powerful， 在这里提到他既强盛，前面第15节里面他甚是强盛，了不起吧？当时世界各国都跟他做朋友，都向他进贡，强盛了。所以目中无人呢，从无知变成无惧，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居然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你看到吗？乌西亚做什么事情啊？做一件糊涂事，不应该做的事，胆子够大了。扫罗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该献祭的时候献祭啊，结果呢，王位都没了。乌西亚怎么样？要跑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尼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跟随他进去，劝他说怎么样啊，不要啊，不要啊，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继圣职祭司的事，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烧香不是你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亚撒尼亚提醒他，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怎么样？还生气，你看到吗？手里拿香，这个人真是从无知到了怎么样，无所惧怕，连神都不怕。你可以讲说，哎呀，乌西亚想侍奉神嘛，对不对？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嘛，圣殿里面的侍奉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扫地啊，比如说这个加这个金香台的这个油啊，对不对？盆子啊，对不对？怎么样去洗啊，杀牛羊啊，哎，他其他都不做，偏偏做这件事情，他要什么呀？要上香，要在金香炉上香。上香是什么意思？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看到没有？香坛是上帝与我们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一早晨他必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出埃及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香要取点倒的细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看到吗？烧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那个地方与我们相会，只有祭司大祭司可以做的事情，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烧香？你到庙里面去看人家拜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拿着不点的香就在那边烧，在那边拜啊？没有，拜都是要把香给点着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在烧香的时候，他与他们的神在那边相会。同样的道理， 我们基督徒已经因为基督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再烧香。你再拿香的话，其实是与另外的神邪灵在相会。讲得非常清楚，神的话语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你的事。亚撒尼亚听上不是你的事，你犯罪了，对不对？不是你的事。哦，乌西亚生气了，对不对？乌西亚生气，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尼亚和众祭司看观看他额上长出大麻风，就怎么样，催他出去，你赶快出去。他自己也知道说问题大了，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你看，一个不怕神的人，一个胆子大到说不怕神的人，烧香，他认为说我乌西亚大有能力，甚是强盛，所以怎么样呢？我要跟你耶和华面对面。马上神的惩罚来到，长大麻风，直到什么时候？死的日子，没有办法住在自己的宫里面，连死了之后都没有办法什么葬在帝王的这个墓园里面，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警醒，有这样的看见，不要那么无知，从无知而带来的无惧，后果是非常的严重。我们不要像今天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要像一些人胆子大得不得了啊，对不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明明不可以的他也敢做，我真是害怕。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提醒自己，让我们回转，跟小孩子一样向神感恩。你看大卫从来不怕被人讥笑，大卫对他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身边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谦卑，都像小孩子一样谦卑。今天你看到多少人不谦卑，已经看到多少人眼睛长在头顶上，不但不怕人，连神都不怕，所以造成所有的混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使徒彼得讲的，以谦卑束腰。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基督耶稣以毛巾束腰为他们洗脚，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为他的门徒洗脚，以谦卑束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要忘自己卑微的过去，不要忘记自己卑微的过去。我们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其余所有的全部都是神所给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像诗篇13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一样所讲的，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做，我也不敢做，不敢做，不是像现在人什么都敢做。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端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我的心在我的里面真像端过奶的孩子。你看这个孩子睡得多安稳啊，你看这个孩子睡得多甜啊，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依赖，他没有心高气傲，没有行事乖僻。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整个疫情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记住，看看外面的情况，看看某一些人所做的事情，提醒自己不要像乌西亚一样，从无知变成无惧，天不怕地不怕，不要这个样。你看看最后圣经里面怎么说，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呢，他列祖的坟地里面，田间。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连王都不能做，由他的儿子约坦接续。在大卫之城的南边，也就是耶路撒冷旧城之南，有两个巨大的隧道，这个是考古学家 发掘出来的，就是皇陵。他们也是相信说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的坟墓。1931年在橄榄山下面，在田间，他们发现了一个碑文，上面写着什么？田间，这里是乌西亚王的骸骨，不要打开，因为这个人患了大麻风。你看到吗？一个开始这么好的一个王，16岁做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结果最后呢，因为他的无惧，就让他一生长大麻风，王也不能做，让给他的儿子约坦，然后死了之后骸骨不能打开，因为他得的是大麻风。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警醒， 让我们从乌西亚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当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但愿神的恩典与怜悯与宽恕临到我们台湾这块地方，医治我们的老百姓，不仅仅医治我们的身体，更拯救我们的灵魂。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借着网络来敬拜你，侍奉你。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不要忘记我们过去的卑微，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定睛在你的身上，实现给你。也求你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每一位家人和每一位家人的家里，保护我们不要受到疫情的攻击，不要受到病毒的攻击，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回到社会上面去，就像约拿能够离开鱼的肚子回到平地上面去，向全尼尼微人传福音。求你保守这块土地，让这块土地上面居住的人民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